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4回。听了韩立的话，大眼神君微微一笑，然后说道：“这个倒不用担心，这冥王诀既然是佛门护法修的功法，自然不会真的和魔道扯上什么关系的。他虽然修炼的手段吧有些偏激，但和一般修炼煞气的魔道功法却是大相径庭的。他呢，只是将煞气作为辅助之用，并非直接驱动煞气来攻敌伤人的。这样保留了煞气的霸道秉性，但却将其中的不良效果给消除得七七八八了。哎呀，佛门中还真是大有能人呐，竟然能创立出这种由魔入佛的功法来，估计其才智只在老夫之上，不在老夫之下呀。此功法也是堪比大眼诀的一大神通啊。韩立听着大眼神君竟然将这个功法呢比拟成大眼诀，心中不禁将信将疑，当即呢将神识再次沉浸到玉简中，细细地看了一遍那篇冥王诀。但是只看了一会儿，他就诧异地叫出声来：“哎，这功法很熟悉，我怎么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样。”“嗯，怎么你见过？”大眼神君也有一些吃惊。“不错，我想起来了，这法和那东西上面的妖族功法很相似的。”沉吟了一会儿，这韩立蓦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往储袋上一摸，一个巴掌大小的铜片就出现在了手中，正是那枚早已抛至脑后好长时间的完胜真片。韩立二话不说，重新对照铜片上的妖纹，细细地辨认了起来。片刻之后，他就发现这所谓的冥王诀和妖文中的功法虽然说内容不同，但是明显呢是出自同一处不假呀。而这两种功法中，冥王诀明显比铜片上的法诀浅了许多，但两者大有似是而非的感觉，让韩立一头雾水，有些糊涂了呀。
这铜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眼神君呢明显的好奇至极呀。前辈也来看看吧，晚辈资质有限，实在看不出其中的关联，也许前辈能给晚辈解惑呀。韩立略微一犹豫，松了一口气，就将铜片扔进了背后的竹筒，同时呢自己双手抱肩的沉吟了起来。
这是妖纹，既然如此，这功法应在妖族中非同一般才是。来来来，我看一下。
大眼神君嘀咕了两句之后，声音就低沉无声下去，显然已经看起了铜片上的法诀。这一次啊，大眼神君费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一刻钟之后就给出了韩立一个明确的答案。
总算看出了一点眉目了，很明显，佛门的冥王诀是从这套妖族功法改良而来的，而且是从铜片上缺的基础部分改动而来的。
大眼神君斩钉截铁地说道。哦，原来如此，可是这冥王诀最后的部分似乎铜片的功法仍无法衔接一起的样子呀，这应当还缺少另一部分呢。韩立这个时候也思量完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想不到韩小子也看出这一点来了。此话说的没错，整套妖族功法应该分成三步才是啊。冥王诀根据最基础的那部分而来，这铜片上记载的是最后神通施展的法诀，而中间缺少了形体幻化部分，这套功法还真是不同一般，有些意思。三头六臂 这岂不是和那只古魔施展的神通差不多了吗？早就听人说过，妖族是最先接触上古魔界的，看来此言还真是不假呀。
大眼神君说完低头笑了起来，似乎大感有趣。这么说来，这个功法应该是魔族传授给了妖族，然后佛门又从其中的基础部分改成了现如今的冥王诀。哼，真是有意思啊，这个功法竟同时被魔妖佛都看中了，看来还真是大有来历，有其独到之处啊。不过不管这功法的威力大小如何，我身上的五鬼随时可能封印不住煞气的，我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只有啊先修炼这冥王诀，解决眼前的危机再说了。韩立思量了半天，这叹了口气说道，
说的也是，再去花时间去找那其他的功法，时间恐怕有些危险喽。而且这冥王诀对其他人来说是有困难的，但是你本来就有如此浓厚的煞气可用，想必呢修炼起来应该比较顺利一些才是啊。
大眼神君想了想，赞同地说道，希望如此吧。不过这套法诀似乎需要金刚舍利子才可以修炼的，我就这样直接修炼会不会出问题啊？韩立又想起了一件事，踌躇地问道，
金刚舍利子，你不是刚得到一个吗？也算你机缘巧合，否则老夫不一定建议你修炼此法诀的。虽然其他舍利子也勉强一用，但比起金刚舍利子效果肯定差了许多。等你灵兽吸收完金刚罩内的尸火之后，你将那金刚罩完成最后的炼化，老夫呢再传授你一套法诀，将此物啊炼制成本命法宝，如此一来就没有问题了。当年老夫出外游历的时候，曾经对舍利子这东西是大感兴趣，甚至啊乔装改扮加入过一个佛门大宗十来年呢，专门研究过相关东西，没必要担心此事的。其实就是不修炼这冥王诀，修炼其他化解煞气的佛门功法，同样需要一枚舍利子的。不过在大晋这般佛门昌盛的地方，找到一枚舍利子并不是什么难事的。
大眼神君胸有成竹的样子，似乎对此呢早就有个盘算。哦，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法诀真的合用，赶紧离开此地吧。这山脉自从进来之后，我就一直隐隐的感觉不太舒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必须另寻一灵脉之地修炼才可呀。韩烈心中仔仔细细思量一番之后，觉得修炼这冥王诀真的没有问题，当即心中为之一松说道。然后他的目光最后扫视了一遍大厅，觉得没有什么遗漏，人就抬腿走向了一角的传送阵，在白光中身形化为了乌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外边飞射而去。他一边飞遁啊，一边和大眼神君商量着到哪儿去找灵脉之地潜修一段时间比较好。但是飞行了数百里之后，忽然之间呢，从某个方向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群山都被震得嗡嗡作响啊，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韩立不提防之下，只觉两耳嗡鸣直响，身形晃了一晃，脸色不禁大变了起来，目光飞快地朝巨声响处远远地扫了一眼。韩立面色阴沉，二话不说顿光速度加倍，青红方向一致啊， 蓦然朝远离巨声方向激射而去。但是韩立才只飞遁了20余里，神识就感到身后的灵气波动惊人，接着一团灰气，一片乌气，以及一股白的飓风一前两后的从后边破空射来，速度比起韩立现在的筑基期修为来说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几乎眨眼之间呢，离韩立呢只有数里之远了。不好，韩立暗叫一声，心中大感郁闷，这本想呢远远地躲开是非，可是如今麻烦却偏偏找上门来了。后面的三个人呢，这气势俱都是非比寻常，明显都是元婴期以上的修士，不过前面那团灰气啊是忽弱忽强，一副受了重伤的样子，看来是一名被追杀的倒霉鬼而已。眼见实在无法避开后面的三个人呢，韩立心中一横，干脆身形一晃，玉气往一侧让去，看看这正在忙着追逐的三个人能否对他这么一个小小的筑基期修士视若无睹的飞掠而过。可是韩立身形才刚斜着飞出了十余丈去，忽然戛然而止，一下子停下了动光，神情惊疑不定地左顾右盼起来。这个时候身后的那团灰气呼啸着率先从韩立身旁一擦而过，一个头戴高冠面色无血的修士暗藏在灰气中，冷冷地看了韩立一眼之后，目中闪过了一丝异色，气团转眼之间就激射出数十丈远。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远处四周同时传来一阵地动山摇之声，接着一只丈许大的黄色葫芦蓦然地从百丈处的地方时浮现而出，葫芦口一抖之下，一股黄蒙蒙的风沙狂涌喷出，正好呢吹向了对面而逃的灰色气团。落魂沙！灰气中人一见此风沙大吃一惊，并畏惧异常的急忙一个拐弯就要避开这个风沙。
哈哈哈哈，剑兄现在走可是迟了。
随着狂笑之声，下巴上生有浓密胡须的黄袍大汉瞬间啊在葫芦上现形而出，接着两手一掐诀，从四面八方的巨响当中同时升现了滚滚而来的深黄色的沙雾，随之沙漠遮天蔽日啊，里面更是不时的隐有翻震闪动。灰气中的修士一惊，急忙呢向下方也看了一眼，只见低空处同样是黄蒙蒙的一片，这沙雾竟将数里之广的地方全都笼罩在内。藏在石器中的玄王面色苍白，停下了顿光，用恶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巨大葫芦上的黄袍大汉，后面的白色飓风和黑色魔云也流星赶月般地赶到了玄王的身后，毫不客气地一左一右正好将他夹在了其中。
玄兄，先前你已经中了太阳门宋大先生的一记至阳尺，还没大成的天师法体多半已经受了重伤吧，现在又被我们三个人围在这里，你有何必要负隅顽抗啊？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吐出天师珠，再让我等种下禁制，也不是不可以给你留一条性命的，毕竟玄兄和我等交往也有一些年月了，若是就这样啊魂飞魄散，黄毛还真有些不忍呢。
那名黄袍大汉不温不躁地说道：
狂沙上人，我就知道是你，从出古墓的那一刻起我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自在，看来从那个时候起就被你盯上了，布下这个圈套引我出来，你们谋划了很长时间是吧？哼，还真有耐心，竟真一直监视本王10年之久，如此的处心积虑，本王中此圈套倒也不冤枉，不过你们真以为凭一个小小的黄沙阵就能困住本王？
玄王到了这个时候吧， 还镇定异常，脸上的是丝毫不见慌乱之色，冷冷地说道：
哎，看来黄某先前的话是算白说了，真道友就不要怪黄某手下无情了。不过这一次我还真没有料到，阁下竟然将如此重要的天师珠随身带在了身上，否则也不可能让你跑到此地了。另外忘了告诉道友了，在下为了能确保这次计划完美建功，可以将天使姥姥的搜集百余年才炼制成的蓝鲸神沙借了小半壶来，并已经混在了四周的落魂沙中。道友若是寄希望于土遁术而逃跑的话，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的事情。
什么？蓝鲸神沙？此神沙天使姥姥视若性命，会借你半壶？你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
玄王脸色先是一变，但是随即想起了什么，一脸不信地讥讽道：黄沙上人闻言呢，只是冷笑不已，竟未再开口分辨，这反而让玄王心中一凛，脸色阴沉得越发厉害了。说也奇怪啊，不知道这三个人害怕玄王临死拼命呢，还是另有什么打算？明明大战上风，也堵截住了老魔，三个人却始终围而不攻，并没有马上动手。而玄王此刻呀，更是乐得如此。他刚才逃遁的时候，早已将求救的传音符放了出去，想必呢，救兵不久之后就会到来，自然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四个人之间呢，一时寂静无声地僵持了起来。不过除了这四个人之外啊，被这黄沙困住的还有第五个人，那自然就是一时不防同样被裹进大阵中的韩立。韩立心中暗自郁闷呐，在一旁一言不发，希望呢尽量不要引起这三人的注意，好等一会儿拼斗起来的时候再设法偷偷的破进溜走。不过这个如意算盘没法打响了，因为旁边的黑色魔云中突然传来了一句尖尖的话语：
这个小辈在这里有些碍事，在办正事之前先将他解决掉算了。
藏在魔云中的不知名的老魔竟然对韩立动了杀机。
也好，省得一会儿碍手碍脚的。
葫芦上的黄袍大汉只是面无表情地扫了韩立一眼，就丝毫没有兴趣地淡然说道。韩立听到这话，心中是恼怒至极呀，看来这最后一次的解封不用也得用了，否则的话小命就要不保，这一次还真是受了无妄之灾了。眼看着那魔云中一声微微兴奋的尖笑声传来呀，接着魔云一阵轻轻的翻滚，一副就要对他出手的样子。韩立不再迟疑了，两手当即一掐诀，口中一声低沉的咒语声传出，面孔上随后浮现出一张绿莹莹的鬼脸出来，接着鬼脸飞快地旋转数遍，就从韩立身上飞射出五团鸡蛋大小的绿光，一闪即逝的凭空消失了。而这个时候呢，对面云中的老魔也已经出手了，只见魔云一小部分一阵凝聚变形，忽然幻化成一只黝黑的巨蟒，大口一张，身形猛然射出，向韩立狠狠地扑去。无论葫芦上的黄袍大汉还是藏身飓风中的天风真人，都没有对同伴如何虐杀小小的筑基期修士有什么兴趣，只有玄王见到此景却眉梢微微一动，脸上呢露出了一丝异样之色。眼见着巨蟒一下子就到了韩立的头顶啊，韩立却二话不说一扬手，一道金狐脱手射出，正好呢就击在了巨蟒的大口之中。接着这雌蟒身子一抖，庞大的躯体一个翻滚之后就马上溃散消失了。 随后韩立身上法力略一转动，一股惊人的磅礴气势散发而出，浑身青光闪动，是灵气盎然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5回。